高岗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在高岗啊，大家好啊。今天我那个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稍微改了一下这个阅读的经文啊，所以呢，这上面可能打印出来这是正确了哈，但我帮大家就是说念两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啊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想看这事到底怎样。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哭。几个月以后啊，这是我自己写的，这不是那个这不是圣经里面有的哈。几个月以后呢，又出现了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4章。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在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他们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就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啊，这两段经文呢，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吧？这两段经文呢，分别是记载了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就彼得身上的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前后啊，这个它时间间隔也不大啊，时间间隔表，我是想算出来它具体到底差多少时间哈，但是一直没有找出来这个具体时间，所以我猜想啊，应该是几个月而不是几年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耶稣遇难的前一天晚上。第二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已经升天了，升天以后已经过了那个第一次的已经过了第一次那个 Pentecost 五旬节，对，谢谢大家，五旬节的那一次的3000人讲道已经过了，又过了第二次的这个彼得的那个讲道，就是那个5000人的那一次的，但是五旬节的3000人信主和之后门徒一天信徒一天天增加，到5000人那一次讲的到底多长时间的，这个圣经当中没有明说哈、啊。但是从那个查经资料来看，时间应该是不是几年啊，所以我猜想是几个月。但是呢，现在是我们查经的话呢，现在我们查经就 focus 在彼得这一个人在前后这两个事情的表现上面看出这个人的变化来，是不是？这个人的变化是很大的啊！所以呢，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是连耶稣都不敢认的，哎，到了第二次，这个同时还是站在同一批人，就那些大祭司啊，就像那个该亚法是吧？这个两段经文里面都提到过这个人啊，同一个人面前，他蛮完全就变了。以至于呢，那些祭司长老他们就很稀奇啊，稀奇这个彼得怎么一个没有那个念过书的小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是吧？所以呢，这个变化很大，而且呢时间跨越很短，所以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使这个人就是说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这是我们今天查经文的一个主题啊。那么我找出来了呢，彼得变化的三个方面，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到底是什么使他有了这三方面的变化，好不好？好，那我们先看彼得的第一个变化啊，他身上的第一个变化，他从怕见那些官府长老的长老，变成了在他们面前从容不迫，是不是？这就以至于长老们他们祭司他们都非常的惊奇啊，惊奇彼得变化。那么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在于他对人的那个态度的转变上面。我们要知道，像彼得那个就在那个年代吧，那个年代他的那个人的那个社会地位啊，但是那相差还是很大的。出于人之常情的话，我们人一般和自己就是说地位比较平等的人， 这个相处的时候啊，不会有一种窘迫呀，一种很很紧张的感觉。但是如果和人地位比我们高的人在一起呢，人之常情是应该是彼得的第一个那个反应，就是远远的看着那个耶稣在大祭司那个院子里面，他不敢接近的啊，他看着那个大祭司，他们就是掌权的，高高在上的，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到了第二次以后，他不一样了，他那个眼神不一样了。我以前小时候啊，我住在那个上海的时候，我奶奶家呢和我我就照顾我的那个阿姨家呀，她住在上海的两个区，我照顾我的阿姨家住在闸北区，我花的时间在那里住的时间比较大，因为是阿姨照顾我。我奶奶住的呢是黄浦区啊，黄浦区呢一般是就是说是上海比较好的啊，好的收入啊，的家庭比较高的。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当时我小时候，那可能是八十年代初了，那时候呢小时候啊，就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上海还是有很多很穷的人，就是要饭的，很穷。我们那时候叫什么跑码头的，可能相当于现在这种外地来的农民工啊这样。我在闸北能够看到，小时候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比较穷的人到闸北去讨饭啊，讨个粮票啊什么讨饭。但是呢，很奇怪的，在收入水平相对比较高一点的黄浦区，你很少能见到这些人。所以我当时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疑问，他为什么不到收入比较高的黄浦区去？那里的人给的，因为钱更多嘛。因为闸北市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本身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钱，所以最后我就为什么他们都在闸北去讨饭，他不到黄浦区去？后来长大了一点以后，我渐渐有点明白了。一个是黄浦区的人啊，他因为他收入水平他比较高，所以他可能他感觉不到这些就是要饭的人他的那种艰辛，所以不会给他们钱。好，因为我在小时候在闸北长大的啊，我很同情啊那些那是真的是苦的，真的是苦。再一点呢，是从他们自己的那个心态出发呀，你要看到就是说他们更愿意接近于和他们就是说这个水平拉的比较低的人，所以他们在闸北的时候，他们不会感觉到一种特别自卑，所以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彼得第一次那个事件里面那个彼得的那个反应，那是人之常情。他远远他不敢去接近那些人的啊，所以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一旦如果这个人他能够看人啊，用一种很平等的眼光，不管你的地位如何，我都是一视同仁这么看过去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人绝对是很了不起。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那个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左宗棠。左宗棠这个人很有意思，这是在清朝时候的啊，一个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个历史人物。他就是年纪很大以后才当的官的，才当官的。他在当平民的时候，就是没那时候中国那时候是很看重就你是官啊还是平民。他当平民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去见一个很大的官，好像是湖广总督什么。湖广总督相当于现在就大军区司令员啊，那是从一品啊，那是很大的官了。就见他两个人聊，他一不小心不知道怎么回，他那个手那么一拍啊，他把那个湖广总督那个朝服前面带的那个朝珠啊，那时候那个你看那个清朝的那个历史剧的嘛，对对，那当官都带朝珠，给打断了。哎呦，那了不得，那朝珠那些珠子就啪啦啪啦就往地下掉。要是隔着一个就是说一般的，那是一般平民老百姓，那时候早就已经紧张的，就是说赶快就磕头，就是说大人饶命什么。哎，左宗棠他不慌不忙的，他就弯下腰就一个一个的把那朝珠捡起来，然后还给那个湖广总督。所以呢，湖广总督他就很稀奇，就是这个很稀奇以后呢，他就认定这个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果不其然，左宗棠后来呢他也当总督了啊，当了陕甘总督啊，就是说那也是从一品的大官啊。所以你如果这个眼神啊，那看过去以后那就不一样的，这个人就肯定不一样。这是彼得的第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看到眼神的变化以后呢，他带出第二个变化来。第二个变化呢是以前呢，从彼得是迫于这个世界的压力。你看到彼得从第一个反应这么说，第一个事件里面的彼得的一个特点就是胆小。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事件里面的彼得的一个反应是胆大。为什么他胆小呢？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大祭司那些长老在第一个事件里面，他们代表一股势力，他们不仅仅代表一股就是说阻挡神的势力，他们同时也代表一股就是世界的这股势力。彼得是迫于这个世界的压力，他不敢承认他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呢？有时候也有，有时候你要说在一个就是说一个非基督徒的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也是迫于一种压力，也都不敢就是说啊，我一定要按照基督徒的那个样式行出来啊。有时候有，这个就是当时第一个事件里面那个彼得他所遇到的那种压力。哎，到第二次，同样还是同样这批人，还是同样代表世界势力的这一批人，站在彼得面前，那不一样了。在他们面前，他从容不迫啊！他就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放胆的为主耶稣正道，他不一样了。到底是什么啊，使得他出了这个变化？那么在说这个变化之前呢，我们分析他的这个变化之前，我们先要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来自世界的压力？我这里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呢，是这个最近刚啊、找到的。这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啊，上位弟兄他就是说这个分享啊，他看这个叫 Mulendi 是吧，就 Mulendi 的这个叫 Mulendi， 他是来自这个非洲乌干达的一个先知啊。他呢就是说是个牧师，他是个很属灵的一个人啊。他呢啊有一些对于美国现今社会的一些先知性的一些信息，我认为这些信息的话同样也对我们加拿大这个环境适用。他在先知性的信息里面，他说美国出现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代表美国现今世界的压力。虽然不一定是2000年前犹太的掌权者们所代表的那股势力，但是实际上那个压力一样的，我们还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我现在选择是用摩伦底的那个信息作为世界压力的这个定义，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更 applicable to our 这个 environment。 第一个是拜金主义，这拜金主义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我来美国我就要实现这个美国梦，我来教会我也是要让这个上帝也要祝福我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物质这个方面啊，就多多的祝福啊，越多越好。你看看这成功神学什么都是受了这个的影响。第二个影响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压力呢？就是骄傲。美国的社会啊，包括甚至就是过推广开来讲，我们整个北美它都受到了这个世界这种压力，那就是人文主义引发的那种骄傲。你要是有个，就是说以前美国先民们他们清教徒发展起来那个社会，那个敬虔时代，他们真的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那就是说真的是我在拓荒的时候，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是说一切都交给神，放给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要是说遇到困难生病了，我给你来教会，我给你介绍某某某某医生给你，对吧？买房子也可以，你要来个大的教会，资源很多，我给你介绍谁谁谁是搞房地产的。你要是说我生病了，我这个靠祷告，我就是靠这个信心，我祷告给神，他觉得你这是愚昧，是吧？这个都是来自世界的一种压力造成的，这个是第二个现今我们这个世界遇到的压力。第三个呢就是自由，太自由了。就是最近你尤其是在美国教会，尤其是一些mega church 很大的那些 church， 他不敢，迫于世界的压力嘛，就是他不太敢讲罪的，甚至刚才走上另外一个极端。最近美国有个牧师叫 Robert Bell， 叫好像叫 Robert Bell， 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就是写了一本书，那个意思就是地狱不存在的。就上帝爱我们，没你不管你做什么啊，你甚至你不信都可以，这天堂都有你的一个位置的，就太自由了，就是已经就是说抹杀了就是说上帝的公义就没有了，就完全是爱。迫于这种压力，有时候教会他不再敢讲，就是说这个罪，不再敢讲罪，不再敢讲。在讲人应该悔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来自世界压力。2000年前彼得他 他遇到了一种势力的压力。第一次事件，彼得没扛住，是吧？这个装熊了，没扛住。哎，他几个月以后他不一样了，他不但他扛住了，他让别人觉得他说这个人怎么很稀奇啊，变了一个人。为什么？我自己的我自己一个理解的话，是他人生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他能够放得下这个世界，所以他有了托起这个世界的勇气和能力。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是我就是说最近一，我信主也不算是短了哈，信主也有十几年时间。这直到我最近才慢慢才领悟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我这个以前啊，就是说我信神的时候，就是说一直受到这个世界压力，那拜金主义啊、成功神学的这个影响。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现在就是为什么就说这个现在最近这个引发这个成功神学这个思潮这个不好。我的青春就像这个成功神学，说实在就毁了这几年，就毁。所以说我在这里就是说用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就是来向大家这个控诉，成功神学不是说不对，不是说完全不对，他有一个地方他没给你讲出来，那就是上帝说了，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你要这个世界他能不给你吗？当然给，当然他不是说他不愿意给你，只是他有一点他没有讲出来。什么呢？上帝说你的心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成功神学他一直不讲，他就是讲你的心抓这个世界，你抓吧，你要什么神都给你，有求必应。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耶稣基督魔鬼把他拉到山上去以后，魔鬼说神能给你世界不是吗？我也能给你的，你看这个举世的荣华，你只要拜我马上就是你的。如果你没有放下这个世界的这个心量的话，你马上就拜魔鬼了，你马上就去拜马门了。这就是成功神学他一直不讲的。我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被这个骗子，就是说把我的青春都毁了，给大家讲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里反复的这个讲这个哈，不是神一定让我们吃糠咽菜，而是神他更爱我们，他要给我们的远远的比这个物质世界所要 offer 的要更多的多多的多。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一定要能够有这个放下世界的心。以前我们做过，就是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哈，统计资料那个时候，那个统计资料他好像做了这么一个调查，就是说他调查那些中奖的得649，而且中大奖啊，不是说中个几百块那种，中大奖。他发现一个问题，中奖的人以后啊，引发出那家庭里面很多问题，还不如不中奖的时候 happy。这很多问题，什么问题？放不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你一旦你对于这个世界来的这个 blessing， 你心被他给 hold 得住啊，你出不了埃及的话呀，你就成了这个金钱的奴隶了，成了马门的一个奴隶了。所以说他中奖，你说你中奖是神呐、啊，你求你这给我个649，让我中了。然后神又说，你中了这1000万、100万，你拿在手里。我让你就是把他随手扔出去，你看你放得下放不下？你说神呐，我放不下，不要做这个祷告。一旦这个祷告真的蒙应允，那个祷告不是来自神的，因为神不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的。这个祷告来自撒旦的，你都不知道。当年那个扫罗，他成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不是吗？那个不是来自神的祝福的。我们仔细去看。不是神让撒母耳说撒母耳你去告一个扫罗，而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王，对，求来了，好吧，给你个王。扫罗和大卫啊，这两个人的这个对比啊，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神为什么就这么这个怎么说，就这么对这个扫罗这么 harsh， 对大卫你说他奸淫罪、杀人罪，这两个可是大罪，扫罗可没犯过的。这两个罪可是你去一个你就死罪了，但是好像神有点偏袒大卫，对吧？扫罗没有犯过什么大罪，他无非就是没有听神的话，那些战利品没有就完全就是烧掉，对吧？他就分给了那个 people， 他分给了下面的人，对吧？哎，现在我要是放到咱们这个 bulletin 下面，我就有点明白了。扫罗和大卫 什么都很相像，两个人都犯罪。你说悔改吧，扫罗也悔改了，扫罗也抓着撒母耳说我错了我错了，也献悔改祭的，都悔改，行为上面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扫罗放不下，这是扫罗最大最大的问题。我是有证据，我不在这瞎讲的。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是因为他觉得大卫对他这个王位构成了一个威胁，他放不下他这个王位，所以神与之而来的在这个一层天的那些祝福都一个一个的都拿去了，后来扫罗的命也就没有了。所以这是彼得的第一个变化啊，第二个变化就是他不再屈服于这个世界的压力，他的心能够从这个世界能够 retreat 出来，这个是第二个啊，这个第二个变化。那我们再看一下这第三个变化啊，有了第一第二个变化以后，就会肯定会引发出来第三个变化。这第三个变化就是他从以前他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哎，到放胆的为主传福音。不是说是他第二次放胆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危险了，不是的，他也照样遇到这个生命危险。哎，他第二次为什么传福音啊？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要去花点时间去想想的，是怎么会引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变化啊。我的理解呢是因为他有了第二个变化以后，他达到了他的第三个变化的那个境界。什么境界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做客旅的那个心他已经有了。好，那么不但如此啊，他不是去这个 retreat 到山上去当一个隐士啊，当一个修行者，不是的，他是在这个地上做客旅，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要入世，但是他可以做到不同流啊，不同流合污是吧？这不同流就是我前一阵子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光景就很不好啊，这很不好，这个一直就是处于一个很低落的这么一个光景之下。那什么让我很低落呢？我觉得这个世界这真是没有意思啊！这教会就弄来弄去，就好像是搞了像那个武打电视里面的江湖那个江湖恩怨啊，这教会就在搞江湖恩怨，do church run church，这真是没有意思啊！所以呢，我就那个时候啊，我就说真是，哎呀，我就独善其身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了很多早期的修道士的啊一些这个资料来看啊，一看他那修道士多好啊，就跑到山上去弄一个那个修道院，就是自己修道，他们也不下山那样的。真的，我当时那时候准备就是说想退出小组，小组这传福音传了半天也没人信，算了，我就自己在家里这个 Bible Immersion 去那个自己亲近的这个福音里面自己给自己传就算了啊，就当时有这么个心。哎，有了这个心以后的话呀，那个上帝神他就挑战我。他就说，他说你要是看到这个世界一片黑暗啊，这个没意思，那你有没有勇气你出来做光？你要是觉得这教会就是没意思没味道，你有没有勇气出来做盐？哎，他就是这么来挑战我。然后那我就想想我回应那个挑战，我说那好，我就说我愿意回应你那个挑战啊。哎，这很奇怪的，你一旦说我愿意跟随你，哪怕就整个世界就是我这一个光，我也愿意跟随你，我就当那一根蜡烛，他马上那个心境就变掉了。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黑暗，没有的，很多人做得比我好，只是你在那个 depress 那个光景下面你看不到而已。在神的手里面永远有那7000人不为巴力屈膝的7000人，只是以利亚那时候看不见。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掉到那个光景里面，那个比较普遍，这就为什么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这往往是修行的啊，这个追随耶稣的人出信主的时候，他容易掉进去的一个圈子。什么圈子呢？举世皆浊，我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举世皆浊举啊、哎、对对对 然后要这么举世皆浊我独清，什么那个世人皆醉我独醒，是吧？啊，对对，是这样啊，就经常就掉在一个光景下面，甚至连以利亚都掉进过。以利亚看见这个光景，他就起来逃命，他跑山上去了，对不对？他已经不在下山了嘛，对吧？他跑了下去，他看到了什么光景？就是这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好在他比屈原好点，是吧？屈原掉了光景以后，他就掉到古罗江里面去了，他就死了。但是以利亚呢聪明点，以利亚没跳江，他跑山上去了，他去找上帝去了啊。那么重新上帝又开始去复兴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对付的一个境界。你一旦有了一个就是说我要出世的这个境界，就第二个变化，那还远远不够，那远远不够，那最多呀，你也就是爬山啊，爬那个西乃山，你也就爬到了一半。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耶稣境界就很不一样。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小时候那背唐诗啊宋词，很多唐诗宋词那个境界就达到那个以利亚爬到山上那个境界，对吧？你韩愈嘛，你韩愈对那个孤舟蓑笠翁，是吧？独钓寒江雪。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就是我就是这个世人皆醉我独醒，对吧？那个王昌龄也一样，王昌龄嘛，平明送客楚山孤，什么寒雨连江夜入吴，都是这种，就是说啊、别人都是那个世界都是污浊的，我是个清洁，那我就是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他就往往这些诗词啊，但我当时那他读的时候，哎呀，这个真是好啊，那个好，但是不是最好，那个只是爬到半山腰。耶稣他牵连就我们，他说你再往上爬，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看到了神的那个荣耀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去改造这个世界，我们要去祝福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彼得身上发出来的个第三个变化。他变化，他可以放下这个世界，但是他勇敢地进入这个世界，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所以他入世，他不同流。所以圣经做了一个比喻，他比喻信徒啊，你不要去山上面去藏着掖着，你要像一个客旅，就把这个世界当成不是我们的家，但是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做客旅，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彼得他有了这个心态。有了这个心态以后，那了不得，真的，世界因着这几个没有知识的小民而翻转的，世界真的是因着他们被他们搞得天翻地覆的，这就是他们身上发出的能量。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三个变化我们想不想有？哎，我们很想有，是不是？这三个变化我们很想有。彼得说，神没有给我金银，是吧？金银我没有，但是我有神。好，我们既然想有，想在我们身上有这三个变化，那么我们就问一下最后一个话题，是什么使彼得有了这些变化啊？这个是我们最后去找彼得有，要知道第一件事情的发生和第二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两段经文之间相差时间并不长，所以肯定是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发生了某些事情，以至于让彼得这个人变掉。那我就找出来两段经文啊，我觉得这两段经文可以给我们答案了。第一段经文就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又对他们说啊，就是又对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啊。这句话没说完，但是后面的我给省略掉，就是说他就说你们绑谁，你们要是这个赦免谁，我天上也要赦免谁，你们要是那个捆绑谁啊，这个定谁的罪，那么天上也定谁。但最主要的第一句话，你们受圣灵。然后第二段经文呢，还是在使徒行传，就同一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就同一个故事里面，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讲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是什么使彼得有了这些变化，而且在这么快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为答案就在这个地方。他信神，他真正的做到了信神，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不一样，就很不一样，很不一样。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分享啊，我们呢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像彼得那样得到那个福气啊。虽然金银彼得没有，但是彼得身上有圣灵，他被圣灵充满。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OK，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能够看见像彼得、约翰等等其他这些基督徒的榜样，就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固。主啊，求你能够转变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能够放下这个世界，能够去单单的仰望你。也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把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